我们不明白，但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来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这个可以关起来。师母跟我说，有些的姐妹想跟她学施勤法希望有一个团体的班下礼拜六2:15可以开始到4:00所以假如要弟兄也可以哈上次我看到文伟学了一个学习施勤很棒哈所以我们那个多一些弟兄施勤也可以参加团体班是从下礼拜六开始所以跟Kevin 跟师母报名好那么我们一同来翻到这个诗篇33:11我们特别来看神永恒的谕旨，在救恩的次序里面，第一步是神的拣选，因着神永恒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做拣选的工作。来，我们看神永恒的谕旨，它如何定义，如何成就。我们翻了33:11那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讲义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这几处的经文来读。让我们看到神的永恒的谕旨的 effectiveness, 它的有效性找到我们一同来读。33:11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那么在19:21我们一同来读。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以赛亚书46:10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让我们看到神他的计划，他的谕旨必定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他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那神的谕旨可以说是包罗万有，是全面性的，他的掌权，他的计划在各方面都能够彰显他的旨意我们来看箴言21:1一同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看到人心里的决定，人的筹算，甚至君王的心也在他的掌握当中神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来感动君王。那么箴言16:33我们一同来。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哇，我们发现连好像是这种的偶然的一个几率性的事件，神都可以掌管你摇签这个摇签的结果神都可以掌管然后约伯记14:5我们一同来。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哪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好像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他的寿数他的一个范围，神定义了，也就掌管，也掌权。然后在新约使徒行传17:26我们一同来。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连每一个国族他们的疆界民族的疆界一个国家的兴衰连线神也如何定义，也如何的成就。那么更奇妙的，马太福音第10:29提到什么？ 我们来读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种好像很 trivial 很小的事情神也可以掌管啊，只要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定义啊，连一个小麻雀神也掌管，所以神也能够掌管感动乌鸦什么雕饼啊，跟给以利亚，对不对啊？一个小麻雀小乌鸦神也可以掌管的。诗篇139篇16节，来，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子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们属神的儿女被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啊，我们在母腹里面神就伏庇我们，神给我们的一生的安排计划都写在他的册上。要以弗所书1章第4节，好，正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唯有瑕疵啊，神也掌管啊，属他的儿女啊，信主这件事情也是神所掌管的，神所拣选的，甚至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的就拣选了我们这一群信的人啊。所以神的永恒的谕旨，他的旨意应用在我们基督徒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为我们计划了这个救恩的领受，在救恩的应用这件事情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拣选啊。神在万民当中不但在旧约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单单让这个民族得救，神在新约时代也在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子民的拣选啊。所以我们来看这关乎这个神的旨意应用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啊，成为拣选啊，这些经文啊，我们先来看申命记7章第6节，来，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得做自己的子民。所以可能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中国人礼义之邦，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得救啊？在旧约时代，只有单单以色列民族得救，而且圣经说是在万民中，好像其他的民族都在这个拣选救恩的门外。但从旧约，神就显明他拣选的这个主权啊，单单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得救。要约翰福音15章16节，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啊。所以很清楚啊，门徒的得救，我们的得救是神的拣选啊。要约翰福音6章44节，我们早上也读过了，一同来，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所以因着神的拣选神的吸引，我们才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罗马书11章第5节，好，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讲得很清楚，因着拣选的恩典啊，这个拣选是个恩典来的啊。那么哥林多前书1章啊，也是很清楚啊，讲到神拣选世上软弱的啊，拣选世上愚拙的啊，我们真的在神面前一无可夸。然后罗马书8章30节，我们一同来，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成为义的又叫他得荣耀啊，是神预先所定下来的，预先所拣选的啊。然后以弗所书2章8节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的得救，我们的信心，整件事情都是神所赐的啊。要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第4节，好，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是蒙拣选的，因为神的圣灵的能力啊，印证啊，在他们当中的工作。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神已经在我们当中拣选，让我们继续在神所拣选的道路上能够奔走，坚定不移啊，不违背神给我们的恩召啊。所以当你读了这些的经文，你的感觉是什么？看到一个什么图画？一直提到神的拣选，神的拣选啊，无论在旧约到新约都是神的拣选。那甚至神的永恒的谕旨应用到我们圣徒的生命道路的时候，就是神的一个计划啊。比如说我们开设例子，像使徒行传第九章，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我们看第九章十五节跟十六节。好，主对亚拉利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什么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神的旨意，神的拣选临到保罗的身上，就成为他一个侍奉蒙召的道路啊。神已经在这边就预言他将来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啊，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宣扬主的名，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而且必要受许多的苦啊。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看彼得，另外一位使徒，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来看二十一章的十八节跟十九节。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神在彼得的身上有他拣选跟侍奉的一个的计划啊，神要辅导他，他要跟随主，但是最后他也要怎么样为神为主来寻道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哦，神不单在我们生命中有拣选的计划，也有呼召的计划，生命道路的计划，为我们生命中在他整个的大的国度里面呢，我们都有一部分在里面啊。那你就想，咦，神能够掌管每一件事情啊，在我们救恩节这件事情上面神预定啊，在我们侍奉的道路上面神也有计划，也有什么，也有预定啊。可能你对儿童施工有负担，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安排，一个预定。你对青年施工有负担，这是神对你一个计划安排。你对中国的福音施工有负担，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安排。啊，那有人就问，那么是否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啊，是否好像诶，不是神准许麻雀也不能掉到地上？是否每一件事情神都计划安排好了？那么我的自由意志跟我的参与在哪里啊？所以我们怎么来看神的整个的计划啊？ 在你生命中的计划。那究竟譬如说你今天早上起来，究竟你要喝茶还是喝咖啡，神有没有预定好？所以你要祷告，神啊，你预定我是喝茶还是喝咖啡？是否连那么小的事情神都在计划啊，让你呢好像假如你想相反了，你就卡在那边啊，然后你就被逼啊，就是今天神要你喝咖啡哈。啊，今天究竟你要穿红色的衣服还是穿紫色的衣服？那么圣经里面讲到有些大件的事情，对不对？真的神定规的啊，最终真的是保罗就走上寻道的道路啊，最终彼得就在罗马走上寻道的道路啊。那么对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啊，或者你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究竟是否也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怎么去看神的计划、神的安排啊？我们很确定大件的事情，关于你的呼召，甚至跟你侍奉有关系的婚姻啊，也会在神的计划里面啊。师母最不喜欢我讲他这个交友婚姻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要说啊，他现在不在，所以跟说一句啊，没有情报人员啊，真的，若不是神的旨意，根本不可能在台湾一个外省人可以娶到本省人啊，因为师母的整个的家族是高雄人，几代都是讲台语的啊。那么除了这个省级的情况，还有很多的因素啊。当初很妙的，师母本来决定要跟我分手，因着种种的因素，但是就在他想第二天坐车回高雄跟我一刀两断啊，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哦，是因为有第三者的破坏啊。结果呢，他就想，哎呀，不要搞这种三小的关系啊，很复杂啊。其实我也很冤枉，我从来也不知道那个姐妹喜欢我啊，但是那个姐妹就逼迫他，所以他就想退出。结果就在那个晚上，神给他一个异梦，好清楚的异梦啊，就是因着那个异梦呢，他整个的思想都翻转过来啊。所以婚姻真的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否则也不太可能跟师母结婚啊。各样的背景、各样的情况、有人破坏等等的因素，根本不太可能啊。但是真的婚姻在神的，就是说婚姻很多时候跟我们的侍奉很有关系啊。那么神也会掌管我们的婚姻，配合他国度的侍奉啊。所以我就常常想，的确很多 trivial 的事情呢，在神的这个，我们或者说我们一生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啊。那么我是从这个角度，从神国度的角度来体会，关乎神国度的计划呢，就神一定，关乎神国度的，神一定会掌权啊。包括你可能你的婚姻，你在那里受造就，你在什么工厂侍奉啊，你今天来到丰收神学院装备，这些关乎他国度的计划的，神一定掌管啊。但是可能一些你生活的小事啊，就是除了几件有一些大的国度性的事情，神一定掌管，其他有很多这些比较不影响到国度你侍奉的方向，神给你很大的智慧的自由度啊，让你去选择啊。但是关乎这些属于国度性的，国度性的，有国度性的关系呢，神都会有他的计划跟掌权啊。那关乎神国度性的事情呢，就跟你得救的事情一样，就好像马丁路德说，按照我们原来的自由意志，我们没有办法会选择神，会认识神，但 圣灵会运行在你心里面，来高抹你的心，高抹你的意志，掌管你的意志，让你的意志能够被更新改变，那个地步呢，你是很自由的，不是好像被逼的去信耶稣。同样的，你人生又是重要的关口，关乎神国度的侍奉，神也会很奇妙的来影响你，来感动你，会透过异象，透过异梦啊，透过你读经，神对你说话，或者弟兄姊妹的一些的提醒啊，让你很自由的进入神的一个的安排跟计划啊，而不是好像被逼的啊。神还是让我们的意志被更新到一个地步，成为你个人的一个满心愿意的选择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讲到凡接待他的人，这个接待是一个很自由的真实的接待，而不是被逼，好像神用个枪指在你背后，你不接待一枪就打死你，不是这种的强迫我们的自由意志，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那个更新光照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很自由的满心愿意的来接待他啊，我们很愿意的来走这条十字架侍奉的道路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永恒的意志应用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成为对圣徒的拣选。那我们来看一下拣选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当然在临前第一章、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六章都提到神的拣选。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好，第四节，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那究竟这个拣选是什么意思？这个字的原文很有意思啊，它这个字呢，基本上是从两个字根组成的 ，ek。然后我们有上希腊文课就知道，它这个字为什么 ？legomai 是一个官身的动词，官身就是。To himself 的意思 reflexive 啊，回到他本身的啊。而 lego 这个字呢，它的字根是直到神说话 speak， 就是说话，这个字的字根，拣选这个字根的动词是说话。然后呢 egg 是 out 啊，那么这个 lego 可以翻作神的 talking 或者神的 expression， 神的表达，神的表达啊。所以归纳这个字根，这个官身的语态，我们就得到一个定义，乃是神为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他的 talking， 他的想法，他的 expression而做拣选的，是一个官身语态 reflexive。 所以神的拣选不是 extending outward 来看，来好像我们去菜市场挑水果这样来挑，哎，这个比较红啊，这个呢没有撞坏啊，这个好像比较新鲜，不是因着外面的因素来挑来选择啊，来是神按照他自己啊的旨意啊，不是因着外面客观的因素来挑选，而且这个拣选是从 众人当中选出来 out 跳出来选出来，但是神所拣选的方法跟人的拣选方法完全不一样。人的拣选方法都是看外貌、看外表、看条件、看他的优点，但神的拣选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原罪论里面看到，有没有一个人有好的条件，好到一个地步被神挑来成为他的女婿，成为他的儿子？没有，哈，没有一个好的。假如神要这样来看啊，来挑儿子挑女婿的话，一个都挑不上，没有人配。所以神的拣选跟挑选呢，跟人的挑选方法完全不一样。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啊，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好的条件来做拣选啊，要从众人当中拣选出来啊。所以你发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啊，你看到又因爱我们就按着什么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不是按着我们有什么优点，是按着什么他自己的旨意。那究竟他的旨意是怎么样一种选法，我们不明白啊。但是很肯定一点，他不是按着你的神预知你的有信心，或者神预知你将来会为主而活才挑选你，不是，这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好，解释拣选这个字啊，原来的意思啊，是神为了自己 ，for himself， 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拣选，在许多人当中选出来，啊，是 eklekomai 选出来。所以在旧约，在万民当中，神就拣选了以色列，啊，所以一定是 one to many 的这种的形态。One out of many. 那么这些 many 没有被神所拣选的怎么办？就像旧约这样，其他的民族没有被神所拣选。所以我还记得当我在香港，我信耶稣，我就跟我父亲啊传福音。他说：“你的爷爷在河北老家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难道他们也灭亡吗？啊啊！你的祖父、曾祖父也没听过福音，难道他们就灭亡吗？啊！所以可见，不是一定只有信耶稣才得救。哎，讲的也有道理啊，对不对？但是，解释不是从拣选的角度来看。”啊，第一节从拣选的角度来看，在旧约的时代，除了以色列蒙了这个拣选的恩典，其他的民族都在他的原罪本罪里面，按着神的公义而灭亡。啊，所以这是拣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定义。那么我们刚才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跟第五节就提到神的拣选跟预定。好，那么可以说神的拣选跟预定可以说在永恒里面是一体的两面。好，还记得我们上学期讲到神的永恒之约吗？还记得吗？可以说在永恒里面，父子圣灵他们不单是一同有团契交通，按照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做人，他们不单是在创造这些事情上面，他们有一个 eternal council， 一种的在永恒里面的交通计划 来创造，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 做人。同样的，在这个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这个拣选救恩这件事情，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永恒里面有这样一个的所谓永恒之约。在这个的讨论计划约定里面，圣子愿意降卑为人，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神所创造的人类。那么圣子这样的降卑跟顺服，圣父就应许把他升为至高，而且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不是代表说他以前不是万有之首，不是代表说他以前不是与神同高同勇，乃是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作为一个教会之首，他愿意代表教会去领受这样一个荣耀跟权柄，来归给教会，因为头的尊荣成为身体的尊荣。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一同做宝座，一同掌权，掌权。所以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教会是父神应许给耶稣基督的心腹，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神就在基督里面，父神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教会，赐给他成为他的心腹，他的身体，而且同时也应许圣灵参与在这个救赎事工的 application 跟 fulfillment 的当中。所以你就读到使徒行传，彼得说你们受洗就必得着什么，所应许的圣灵啊，父神也应许啊，把圣灵浇灌下来啊，因着耶稣基督履行了这个永恒救赎之约，他这部分的工作。所以这个拣选跟预定啊，基本上是从这个永恒之约、父子圣灵他们的约定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eternal council 里面，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么有没有些什么经文让我们看到，诶，有这样一个永恒的救赎上面的安排啊？我们可以看几段经文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后好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在万古之先，在这个永恒救赎之约里面，天父已经应许要把教会赐给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顺服，他的定死。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跟耶稣基督的降卑跟钉死有关系的，是在他里面因着他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在创世以前就怎么被父神所预备， 就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安排。所以透过这个永恒的救赎之约，我们就更明白什么是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所以在创世纪十三在启示录十三章讲到有名字写在羔羊的圣名册上，而且是在创世以前名字就写在羔羊的圣名册上。所以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神早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教会，他有拣选，他有救赎的子民。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在马太福音讲，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多人的赎价 ransom for many。 耶稣是非常清楚他为教会舍命，每一个父神所拣选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为他付了代价，流了宝血。所以神所拣选的，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羊，怎么一个都不会失落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好，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父神要把教会赐给耶稣基督，一个都不会失落。这些人不是偶然冒出来的，是天父拣选，天父赐给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啊，一个都不会失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宣教的话，你发现我们传福音怎么样？不是可怜兮兮啊，这个心惊胆跳，患得患失，究竟他会不会信耶稣呢？会不会因为我讲得不清楚就害他不要呢？会不会我平常爱心不够，所以他就拒绝我的传福音呢？啊，他是个佛教徒有可能会信耶稣吗？他是个无神论，他有可能信耶稣吗？假如今天我们是从人的自由意志来看救恩的选择的话，的确这些疑虑都是正确的。因为假如信不信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然后我们传福音真的是战战兢兢，甚至很害怕，甚至不敢传，因为万一传得不够好，影响了他的 first choice， 他不选择信耶稣，真是害惨他了啊！不做不错啊，结果一做做错了，害他不得救，那我就只做代祷工就好了。但是假如我们从神拣选的角度，我们就完全不同了。今天不是我们去求一个人信耶稣，乃是我们知道是神所拣选的，他是神的羊，羊一定会听到牧人的声音啊。虽然我绝口笨舌讲得不够清楚，但是神就能够透过我啊，把这个福音简单的几个字都摸到他的心，圣灵就借着这个神的道，神的话就在他心里面动工啊，播下了生命的种子，诶，慢慢他就相信了，就接受了。所以变了，我们传福音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啊，去 claim what belongs to Jesus, what already paid by Jesus。 就好像今天你带着一个清单，一个收据去到 JCPenney 啊，你的老公已经帮你付了钱买了这些东西了，你就拿着一个单一样一样去领出来而已。耶稣基督已经 pay the price for the church， 已经为教会流血舍命啊！所以每一个属于教会的肢体，圣灵都会很奇妙的用每一个信徒透过我们的传福音见证，把它一个一个什么领出来。我们不是把一个狼变成羊，它本来就是什么迷羊，本来就是神的羊啊！所以这样我们无论对任何人传福音，我们都是很有信心的。我们不敢论断究竟他是不是神的拣选，我们不知道神奥秘的旨意啊， 我们都进了撒种，但是我们真的带着个信心，假如他是神所预备好一个善良诚实的好土，这会结出什么30倍、60倍、100倍。我们尽量撒种啊，不要去论断，也我们不要去问究竟神的奥秘的旨意、神的拣选是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人能够进到天堂的图书馆去偷看圣名册有什么名字啊。有位传道人说，他曾经去到这个天堂知道天堂也有图书馆啊，地狱也有图书馆啊，说不定天堂的图书馆可以找到那本圣名册，就翻开偷看，哎，有没有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真的传道还是假的基督徒了啊。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告诉你啊，没有人能够偷看圣名册啊，我们也不敢论断啊。当然有些果子可以认出树来啊，假如他到死的时候还是虽然受了洗，还是参加一贯道，还是搞这个风水，还是搞这种东西，就表示他当时没有真的重生得救，只能够在真的他快死的时候，我们才敢盖棺论定。但是快死，我们也很难盖棺论定。或许他死前的两分钟，圣灵光照他，给他一个异梦。哇，耶稣得罪了你啊！你是又罪又恶的神。他死前三分钟认罪悔改接待了主，那或许也得救了，我们不知道啊。就像那个强盗死前三分钟得救了，对不对？耶稣跟他说话，所以我们真的不敢论断啊。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从神的拣选跟主权这个角度，我们传福音会更有信心啊，不是我们去求他啊，去 convince 他要改变他，来世神会在他里面动工啊，透过我们不完全的见证啊，会光照他，会感动他啊。所以我在台湾就认识个传道人我原来在那个教会就是大学聚会的，在那边是在师大对面一个西安堂。那他是怎么得救呢？他说他有一天是坐一个渡轮，在渡轮上没事做，就有一个基督徒呢给他一个福音单张，然后在渡轮上也 nothing to do to do nothing， 他就拿个福音单张读读读读，哎呀，神的灵就感动他，他就因着那个福音单张就信了耶稣。后来不但信了耶稣，也被神呼召啊，读了神学，然后后来毕业就在教会做牧师啊。神就那么奇妙，就用一个小小的福音单张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一个人信耶稣很难，常常我们有这个感觉，对不对？其实也是错的。一个人信主很容易啊，我常常都想不透，特别最近这几年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大部分受洗信主的80%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有没有这种观察，对不对？大部分教会现在受洗信主的，每一届受洗80%是中国大陆来的，按照人来想想不通的，因为中国大陆无神论唯物论，对不对？怎么会信主的人那么多，超过了台湾香港的啊，或者东南亚来的啊。我们在台湾香港或东南亚还没有受到唯物论进化论的这种影响啊，按人来想应该比较容易信耶稣，反而不是，反而现在信主涌进教会的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只能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现在是中国的时候 China era 现在神就是很奇妙，用他的灵就是在许多的中国人心里面做感动光照的工作啊，奇妙的不得了啊！而且大部分都不是你跟他辩论信耶稣的啊，他们就是来了教会几次，哎，他就很愿意满心上信，然后就有很多的经历就跟你所讲见证啊，奇妙的不得了啊。好，所以我们家人看一下经文啊，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神拣选的一些的例子啊。我们刚才看了以色列人是神的拣选，我们来再看这个利未人，生命记18章，生命记18章，我们看18章的第5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稣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十二支派神单单拣选利未支派，让他有这样的一种的尊荣权力，可以在会幕侍奉，可以成为祭司。那其他十一支派可以说，哎呀神啊，不公平啊，为什么只有利未支派又不用干活啊，都用我们的十分之一啊捐给他们，他们哇每天就是在那边好像瞻仰神的荣美啊，就读经祷告敬拜赞美，哇那么好，那么好的福分，为什么我们十一支派没有？不公平。但你发现在旧约神就是这样定规，神就这样拣选，神拣选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得救，神也拣选在十二支派当中只有利未支派有这样的一个的尊荣跟 privilege。 我们再看神对大卫的拣选，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第七十节，这里很清楚提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召他，将他召来，一个牧羊人，一个牧童，但是神拣选了大卫，使他从一个牧童变成一个君王，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神拣选他。要还有旧约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先知都是神的拣选。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好，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很清楚看到神在母腹里面就已经拣选的耶利米，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啊，我们看新约啊，来回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从十一节看到十二节。好，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什么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来在乎造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神要显明他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来在乎造人的主。所以神特别来拣选雅各，免得我们看错，因为按着人的行为，其实雅各按着当时的行为标准来说，雅各好还是以扫好啊？
以扫，
其实以扫比较是老实人，雅各真是诡诈狡猾，成人自为阴险啊啊！居然，你想想，小气到这种地步，哥哥口渴啊，打猎回来，然后就成人自为，还要用这样便宜那个红豆汤，有那么便宜的生意，换了他的长子权名分，这种真是犹太人呢，太明显的啊啊啊！用红豆汤买一个那么贵重的东西，你都要把价码加高100倍嘛，对不对？你用个红豆汤就换了那么宝贵的长子名分，你看他实在是就是太离谱的奸商啊，奸商真的是太那个 profit 是在 unproportional 的 profit 啊，然后更离谱，连老爸他都欺骗，哈、啊。真的是大逆不道的极点，从那个时候的道德观念，雅各真的是胆大包天了啊！连老爸都敢骗啊，要把他的祝福就骗过来了。真的是从人的角度，雅各非常的狡猾奸诈，真的 什么都是赶来啊。假如他换到这个时代，他是真的是什么都敢来，我告诉你，因为他连老爸都敢这样来骗他的祝福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个人。但是神免得我们看错，故意就拣选雅各啊，免得我们看错，因为要显明神的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反而以扫还是又是老实人，又是心胸广大。几年后雅各回来，他也傻傻的，也没有说要报仇，也没有杀他啊。雅各还以小人之心读君子之腹，还怕了要死啊，还拼命送礼物啊。其实以扫是光明磊落啊，但是神真的怕我们看错，所以故意让雅各成为他所拣选的器皿，不在乎人的行为啊。其实从神荣耀的标准来看，其实当然两个都是一样，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两个都不配。但是免得我们看错，所以神拣选雅各。所以让我们看到，哦，真的是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在显明他那个拣选的主权啊，不在乎人的行为。那我们再看新约神对使徒的拣选，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七十节，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所以使徒也是神所拣选，甚至耶稣在山上昼夜祷告啊，他要明白天父的旨意，特别也选了当中一个犹大，知道他根本就是魔鬼的儿子啊，那么也允许犹大在门徒之列里面，在使徒之列里面啊，那也很奇妙，也透过他的败坏，他的手啊，让耶稣基督啊被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神太奇妙的智慧啊，就好像神准许人犯罪堕落，好像撒旦在伊甸园好像得胜了，但是其实神却计划准许这样的一个堕落。撒旦迷惑了夏娃，好像得胜了，但是最后最终反而因着人的堕落，彰显了耶稣基督荣耀的救恩，比先前更荣耀。不但是管理一个小地球，更是与基督一同坐宝座，管理整个宇宙啊！不单是成为好像一个被造之物，更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父神的儿女，更荣耀。这是撒旦当初引诱夏娃的时候做梦都没想到的。可能撒旦利用犹大要害死耶稣，撒旦从来做梦都没想到，反而成就了十字架救赎的荣耀的恩典，太奇妙啊！所以我上次提到，不是说约拿先知也做梦都没想到，他在尼尼微城只讲了一句话就带来全城悔改。其实约拿先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一句话能力那么大，其实若不是因为他逃跑，若不是他被一条大鱼吃了然后又吐出来回到岸上，那么大的神迹，尼尼微的人也不会马上悔改。他们这些人，哇，这个约拿就是一个活的见证，神的大能的见证。所以约拿做梦都没想到，因着他逃跑反而救了尼尼微，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事情，你看到吗？因着犹大出卖了耶稣，反而成就了神的救赎；因着亚当的堕落，反而成就了耶稣基督救赎的洪恩。所以撒旦真的是很可怜啊！他以为他得胜，其实反而成为神国度的某方面的一个成就了神的计划。 所以很妙，神在他的智慧太奇妙啊！所以假如原来早知道他就不要逃跑，他就乖乖去那边传，传了一百年都没有人信主，我告诉你实在太妙了，哈利路亚。好，我们时间还有几分钟，好，还有十分钟。好，我们再看几个例子。好，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十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罗马书十一章第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五到第七。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含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解释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都成为顽梗不化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救，哈，是蒙神拣选的，我们所以能够得救，没有被神所拣选的，就在他的原罪本罪里面成为顽梗不化的。然后我们再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 Second Thessalonians。第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正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从起初被神拣选。要再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他的 foreknowledge 被拣选，叫做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啊，就讲到这些散住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亚西亚、比推里的这些的信徒，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章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是在神的预定跟拣选之下，我们信。我们的永生，所以当然很多人他们对这些的经文，他们看是看了，故意不理，因为看不进去，听不进去，因为他觉得是人定胜天，是我拣选神的，怎么是神预定的才得永生？那没有预定不得永生，就太不公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这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